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所以说剩的时间的确不是很多，那么自己真的要好好把握所剩的不多的时间，好好在功夫上面更去落实，但是不是求成绩，听懂吗？功夫的落实是指说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有没有把自己的身心用在方法上来用功，而不是用在一种我们讲说身心上的一种贪取，不太一样哦。如果是知道方法，知道用功，是你念念保持着现前的当下这一念，专心一意的用功，专心一意的努力，而清楚的觉照说身心的所有的反应，但是对所有的反应不掉落在那里面去取着，也就是贪恋，而能够念念马上用智慧观照，那么知道说诸法当下空寂，所以说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那么都要把它离弃。但是虽然说对一切相离弃，可是仍然要在现前的这个用功的这个法门上面倾注，也去用上我们所有的心力，在那上面老实的去用功，那么念念都清楚的关照，念念都清楚的知道现在在用功，也就用你哪一种的法门在用功。例如说你是念佛，你就专心的念佛。那么专心念佛的过程之中，我就跟大家讲，如果你这样专心一意的念，同样的会达到加持所讲的从散乱心到达什么集中心、统一心。所以说既然有这些新的现象产生，它必然也有什么身心的那些觉受的反应，一定也会跟着产生。所以说不要在我们自己用功修行，平常在家里，因为我们的用功修行不是这么长期，很难一下子达到一心，所以说反而这样的身心相不容易出现。那么在我们长期之中，或者平常你本来就有一些用功回来，那么方法能够用得上，那这时候很快你就会身心比较统一，那就容易进入到我们讲说四一心的这些过程。那接着我们讲说在这同时的过程之中，你的身心就会有一些比较跟平常不一样的什么一些现象产生，听懂吗？那这些现象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那么你们都只要清楚明白就好，不要掉在里面。如果是不好的也不必恐惧，自己心里告诉自己，其实这个也就是在我们现在修行过程之中的一些什么一些现象而已，身心里的一个反应。那这些反应其实呢都是在替我们消业，替我们怎么样啊，这个治理自己的身心的一些问题。例如说有些人来到这里念佛或者参禅用功以后啊，发觉不是只有脚痛，脚痛是因为坐久了，那个脚痛是自然的，有的是什么变成全身的酸痛，或者脑的痛，或者甚至于心脏的不舒服哦，血压的这个升高，那这些种种的现象其实呢不是因为你修行才这样，是因为平常怎么样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并不是很好。例如说有的人一天到晚就是在电脑里面，电脑打电脑的时间很多，那他自己不晓得，等到呢来到这里放松不接触电脑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念佛，念佛的时候身体心理的这些运动跟专一，会使得我们的气运行怎么样就比较正常比较活跃，结果你就发觉什么，哇，你这边也不舒服，那边也不自在，尤其有的人觉得头很痛，嗯，还有有的人参话头参的用功的方式不一样，那么用在一口气往上提。例如说我最先以前跟家师叫我说参什么是五的时候，怕他掉，什么是五，五五五，哇，五到最后怎么样，脸都通红，然后呢好像怎么样要吐血一样，哇，好难受哦。我就讲说我好不容易克服什么，克服那个暑习，听懂吗？能够从最先的腿痛一直克服到时候能够打坐觉得身心很自在，那么也没有妄想，也没有杂念，甚至连数字也不见了，但是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很好。结果师父又来这一套，叫我怎么样去参话头， 好不容易有那个境界，一下又被他整得怎么样，死去活来，哦，就觉得怎么这么不舒服啊，这么难过，而且比什么，比单纯的腿痛还要难过。以前的腿痛呢，例如说腿痛、气痛，气如果不舒服，走到心脏，走到哪边的痛，那个酸痛有，可是呢，还没有到说脑袋怎么样，说那就没爆炸，然后那个胸口好像要吐血一样的那个感觉，哦，真是不舒服啊，哦，那么时时刻刻都不安呐、啊。那最后跑去问师父，师父，我只叫你参话头，谁叫你气往上面提呢？问我没有提呀、啊。他说你这样子就变成自己在问什么是我，什么是我，是不是都是往脑袋在想啊？听懂吗？然后又出了这口类似像自己心里这个问话，所以说气当然是往上冒。那往上冒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自己本身又有血压。高血压又有一点心脏心律不整的问题，当然就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不舒服、哦、那如果说你没有真的师父这样去问他指导，很多以前的残喝子怎么样，就是发心很用功啊，坐的怎么样，那么不动，如如不动，然后憋住一直移，一直移，移移到最噗就吐出血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就不善用功，那么掉落在身形象，这都不对的。但是我们就讲说，平常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各方面，嗯，比较懒散，比较没有这么用功，所以往往进入到禅期，不管哪一种期，其实呢，啊，都是跟你的业障在什么，在拔河了，听懂吗？所以说你会觉得，哦，怎么进禅堂这么多问题啊？那边也不舒服，这边也不舒服。我就告诉你，你如果这么多的不舒服，就是什么，嗯，你自己平常太懈怠了。太没有精进了。所以说有的人说，师父没有呢，我每天都可以做一个小时呢。嗯，一个小时你在这里，这边一天做几个小时，七七减减八八，至少一天也有五个小时有吧，对不对？打个折扣，对不对？五个小时你看，然后第二天也是这样，第三天也这样，当然怎么样，你原来的一点基础就禁不住什么，经不住考验了。但是我就讲说，你如果是南洋的人来，天天做他都不会累，嗯，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这样子做叫做认为说在修行啊，其实在修什么行？在修腿啦，听懂吗？在修腿，练腿娘娘。所以说如果练腿的问题，你天天在家里自己练，然后如果真的是很不行的，我告诉你先泡热水澡，听懂吗？按摩以后再打坐还是比较有效，筋骨放松一点就没有那么疼痛。所以说这哪是在修行啊，听懂吗？这只不过在修行的过程中跟你自己原来的一些什么一些懒惰懈怠以后的成果在拔河啊。哦，所以说你觉得苦恼，嗯，你苦恼是因为你平时就没有这样精进，例如包括念佛也是，包括什么摄心也是，平常呢记录营都这样，都不知道自己要创啥，所以只好怎么样，电视的蒙亏啊，对吧？啊，不然电话的蒙聊，嗯，不然就怎么样？再不行的话，就出去外面逛一逛 shopping， 嗯，要逛也不逛那个什么，像说我们斋明寺，来斋明寺逛还身心会比较安定，那你就跑去那个百货公司逛啊、哦，这个也漂亮，那个也漂亮，啊、哦，那个心起心动念过完了，那我就身心也安定。那个的安定就叫什么？其实有没有安定？没有啊，他是用更多的什么？用更多的烦恼，用更多的什么起心动念的分别，然后来满足自己原来的那个什么另外一层的孤寂的那个分别，有没有那个心念？所以说，其实一进到禅堂里面，你就可以发觉，你真正是那猪八戒赶快，是不是？我现在不是骂你吗？我说自己呀、啊，听懂了？是不是发觉是这样啊？什么东西你如果老实去想，是不是都是这样啊？所以你就会发觉，原来其实是你平常的用功不够，习气太严重，所以现在稍微一用功的时候就烦恼什么都起来了。所以如果起来的时候还好，听懂吗？还有救啊！最怕什么？就自己这样糊涂一辈子下去，然后就自欺欺人，自己这样一辈子下去，那就最可怜。嗯，然后如果做的不如法，能不能得到这个功德？不能。 所以师父说你们来打气就是替自己做气，每一次的佛气就是这么认真。嗯，为什么啊？替自己做气啊，听懂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那再多一个就七七四十九天。嗯，大部分人是在七七四十九天里面，如果是比较我们讲说业重跟业轻的人呢，大概一两天就会随业去流转，听懂吗？那严重的是一个七天一次，一个七天又一次，他中阴身也是会有生死的啊，也是会转变的。越到后面，中阴身的福报还有那个仪式度会越来越大，那就越没有能力怎么样？随着你生前自己的用功的那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弱。那么所以说，最迟最迟到四十九天一定会怎么样？就会去转世。嗯，那我们讲说，起码我们先把自己的四十九天的七都改成周末，这是不是更保险？啊、哦，所以你就可以发觉，其实每一个七你都很挣扎，是不是很辛苦？那什么原因？就是功夫不够成熟。嗯，然后呢，自己要多找时间，多用功精进。但是呢，多用功精进的人，往往都只掉在身心相。身心相如果不突破，不能从事一心进入到理一心的话呢，你的功夫永远不会进步，就只停顿在顶多事一心的安定跟光明跟清净里面。所以说这样子就很麻烦。嗯，为什么？因为停顿在这个现象的时候，大部分会着相。一着相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功夫越深，着的相越深，就越容易出状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所以说在这事一心的过程之中，如果说诸位平常不是用功很好的，那可能只是短期的一些身心变化，那自己不必害怕，很快就会过去。例如说像头痛啊，哦，那么或者胸闷啊，或者什么这些现象，往往呢，那么我们讲说都会一段时间就过。尤其是我们讲说当你在打气的时候，一个气两个气继续的时候，那个气动的现象或者那个气血的运行，就是我们讲说气血的运行呢，自己就会感觉到比以前不一样。例如说我小时候做小沙弥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哪一个居士送了一辆脚踏车来，那给我们去什么呀，从文化港到农禅寺去拿菜的时候没有提的，那我不知道那一辆脚踏车是没有刹车的，结果第一天刚拿到的时候好高兴，我就骑上去，文化馆的上面是往上坡，下来的时候哇好快啊，刹不住，再继续下去的话不是冲到文化馆前面的一个钩子吗，或者哪里，结果就赶紧转，一转的时候因为速度太快了，结果最后就撞到一个石头，哎，摔下去的时候那个车把怎么样都弄掉，这显卡嘛，回去也不敢跟师公讲，哦，那么只好痛啊，后来痛了不知道多久以后好了。嗯，本来就知道自己心脏是有点问题，但是从来没有这么痛。哦，那个打坐的时候，那个气往这边走的时候，知道丹田的那个暖气往上走的时候，怎么到心脏的时候痛得死气活来，每次都痛，每次都痛。那么就问师父，师父说有没有心脏病？你还这么年轻，我也觉得说不太可能吧。那么有些医生就讲，哎，可能是什么？不是心脏了，是别的地方的疼痛。例如说，本来我的肾啊，还有我这半身的，他说可能是别的地方的痛影响到心脏的感觉。他说心脏真的出问题的话是不痛。嗯，那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痛的很痛很痛。然后每天打坐的时候，尤其是到晚上，哇，痛的这个，那个，然后全身就不舒服啊，但是不敢动啊。师父也叫你不动，自己也想说业障这么重嘛，要死就死在修行上面啊、哦，所以就也不理他，就继续用功。哇，有一次不得了，怎么原来的气只是暖气，自己有觉得它是到心脏这边就不动了，怎么突然在那一刹之间，怎么心脏好像突然跳动起来？你知道，我、哦、那个跳动比机关枪扫射更快劲，啊，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哦。哦，自己吓得不知道怎么样，只好睁大眼睛想跟叫师父救命，可是又想师父坐在旁边呢、啊，哦，然后我也知道说这可能还是属于什么 属于幻觉的，因为师父就讲说这是属于禅修里面的幻觉，不要去管它。所以我也就想，好啊，不管它了，哦，所以不管它就继续看着它会怎样吧。就如果真的要爆炸，就让它爆炸。哎，果然真的嘞，哦，那个砰一声，好像知道心脏好像真的是破裂了，然后那一股气砰一下就冲到什么，冲到头顶，然后冲到头顶以后，那全武侠小说来的。叫做什么？这百会穴叫做什么？啊，百会穴几丁头啊？听懂吗？叫做什么什么山花开顶啊？是什么？哦，武器朝元呐、啊，什么的，反正那一套的以前看的东西，哎，真的就砰一声在这里，哎，然后本来两个气都不通的，我一边是冷的，一边是热的，然后就觉得哇，全身怎么样？就开始气血有感觉了，是流畅的、哦。然后才知道说原来以前看经典，尤其是看到比较属于密宗上面的，它的气脉有几个气脉怎么通怎么走，才知道哇，原来为什么以前的说武功东西未回心化明出来的，听懂吗？尤其是内功还有很多招式，哎，我跟你讲哦，打坐的时候真的会身体那个手脚会动哦，啊，动的时候打出来的招式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武功，就是这样来的，听懂吗？然后包括气的运行哦，那时候因为以前小说看的很多，那只是知道，但是没有想到说气脉真的是有这回事，听懂吗？那才发觉哇，到这里的时候自己也听到头脑这上面一个啪一声很轻的声音，然后就发觉哇，整个就怎么样，那个热流啊就贯穿到四肢，贯穿到手啊。以后打坐的时候呢，那一天晚上从听完师父开始一直坐到最后的那个休息十点的时候，甚至超过十点，我那个腿都不会痛，然后坐起来很清楚，没有进入无记哦，听懂吗？用功得很好，可是只感觉，然后从那一天晚上以后呢，每次的打坐腿就不再成为很重的问题了，不然以前都是很大很大的克服的问题，然后那个尤其是心脏那个痛，哇、哦，简直吓死你了，最后自己在这里，在心脏痛了大概整整半个月以上。每次稍微一坐气往上升的时候他就痛，那么后来自己才知道，哦，原来就是那，因为那个受伤的时候呢，经过很久，已经十来年的时候，一种暗凶的时候呢，平常摸也不知道，听懂吗？结果那个打坐以后的那个不要去摸它，只要手指按轻轻摸你啊，我都自己那整个人都会揪起来，为什么？太痛了，痛到这个样子呢，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我那时候还想不通，后来自己才想到，哦，原来是十二三岁的时候骑脚踏车的时候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其实有时候我们刚开始用功的时候，不管是你打坐什么气，这些现象一定会运行，然后身体的很多的疼痛，其实它就在帮我们调和我们自己的身心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说？打坐的人经过西方的医生证明，内分泌是不是会比较正常，身心会比较安定，然后甚至于我们看一些常常在禅坐的人，身体并不是很强，但是呢这些老和尚身体怎么样，哎，看起来很瘦弱，但是都可以活得很长寿，什么原因？就是常常打坐，我们的气血运行其实呢就比较健康，比较正常，所以我也觉得真的打坐你不要说开悟，其实就改变我们的体质就已经非常多了，更何况在精进的用功修行之中，自己的业障就可以慢慢消慢慢消慢慢消，然后身心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比你去吃药比你去什么都还要好，当然吃药看医生也要了，听懂吗？但是在配合自己的修行，尤其我们有很多的病叫做业障病，我去年不是在山上带大家的时候还是去动手术，那你知道为什么动那个手术？因为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想换台胞证啊，说要去做健康检查啊，我去做，一做的时候说右边的肾肿到宫，然后比那个大肥肠还要大，一共哇，这个阻塞的这么严重，我只觉得痛啊，以前就常常都吃那个什么类似像止痛的那个，然后因为还有一颗肾可以用，所以排尿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止痛吃了以后也就不管它，最后看更清楚是什么，一粒小石头刚好就是把尿管怎么样塞住，然后你知道那个小石头是什么时候就发生的吗？ 是在我进师大的前三天的受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新生训练啊？我就去医院报到，然后呢，去医院报到以后，医生说太小，那时候也没有体外排石机，他说太小了，这个动手术还不需要。然后呢，就常常就是隐隐作痛，然后只是吃一些止痛的药。然后呢，几十年一直追踪他，那么到了去年，终于才跑出来。那跑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哎，如果真的不是佛法，也就不会要回来嘛，听懂吗？哦，那么要带妻嘛，所以说，哎，稍微再办一下，延签一下，就比较不会那么麻烦嘛。哦，那么结果呢，哎，一去照，不然哪里会跑到中国大陆去做身体检查了？那如果不身体检查，等到回来的时候，真的这个右肾怎么样，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就叫业障，听懂吗？结果呢，你越发心越什么，我的病脑瘤也不见了，然后什么心脏现在当然还有问题，吃药，但是肾结石的问题怎么样？本来以为是严重的肾病，你知道是想说可能是长瘤的那一些，都现在都没有问题。所以相信什么啊？佛菩萨讲的对，人本身就有很多的业障病，听懂吗？业障的病你怎么去找他，怎么去治他，真的都治不好。可是当你真正发心修行用功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就让你怎么样，一些病痛一些灾难慢慢就越来越好。那么所以我希望大家修行的确可以消业障，听懂吗？但是不是为了消业障而修行，你不必去求它，你只要认认真真的去做就对了。所以身体的反应是在我们修行过程中一定都会有的，不要去害怕，只要心里不害怕，好的坏的都任他来。包括我们讲说有过去的冤亲债主，因为你修行好的时候他就会来跟你要，因为你穷光蛋他也要不到。其实如果是你自己前世所做的冤亲债主的，哎，很好跟他沟通。为什么？你不必讲话，不必只要心这样动一个念头呢，他们就可以感受得到，那么这样子的障碍自然而然就不来。所以说如果有的大概都是我们的业障病，听懂吗？少部分是我们的冤亲债主，那么冤亲债主只要你这样子做都没问题。所以如果是修行说自己身心有什么问题，往往不是外的，是内魔，听懂吗？内魔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着在身心相太重了，尤其是当我们身心有一些反应，有一些体验，像打坐念佛的人用功到一阵子的时候，往往身心安定，就是进入到无记，就是对真正的菩提心、生死的道心，然后真正的成佛的这些大业、度众生的这些愿心都没有办法真正产生，因为他的身心太平定了，太安定了。这个问题其实是最严重，了解吗？看起来好像是最没有事，但是是最严重，阻碍我们所有修行没办法成就的，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说你们用功用久的人自己就可以发觉到，那你说这种人你能够要他真正做什么发心做什么工作，他也没办法，他就只是安住在自己的位置上面，然后问他真正佛法是什么他也不晓得，生死怎么解脱他也不知道。这种人就是最难过、最难过、最难教的。那所以说师父以前在我们如果陷入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做他的身心好像看起来安定，哇啪啪啪啪啪的地啪，说这个躲在黑山鬼谷啊，这个什么手撕鬼啊，不肯发道心，羞耻惭愧啊，这个焦牙败种啊，地狱种子弄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此刻做的还很不错，为什么这样骂呢？好不容易身心安定怎么这样骂呢？有原因，真的是有原因。像我现在看到这样子的，我一定是啪就躲了都来拱了。为什么？因为真正最不可交的就这些人了。你说看起来一切状况都很好，但是呢他再也就进步不了了。而且这种人又不是真正到达我们讲说小圣的有那个定慧的三昧九，他连三昧也没有真实的成就，只是进入到无记而已，他就以为自己功夫很不错了。所以你进一步问他生死已了没有，他也没办法回答你。如果真正进入到三昧九的小圣的那个三昧九，人家是生死已经所作一半的，听懂吗？不受后有的。那大多数的人就以为自己已经也是，这个就是只在什么，只在四禅八定里面的功夫而已。 所以他还是生死啊，不要以为自己功夫不错啊。所以说很多很多的人都不晓得，以为是这样。那我们就讲再进一步的呢，例如刚才讲最初的这个疼痛呢，然后气动呢，这东西小 case， 这个大概过一段时间应该就会好。那如果是气动很严重的人，那么如果说法师啪一下就给你打下去的时候，你一下子气就散了，散了就去散了，就不要再管他，千万不要再去导引他，又要把这个气又再用回来，不要。就是还是老实的在什么，在仪勤上，在这话头上去用功，那以后你的气就不会再产生问题，明白不明白？如果身体很弱的人，那么这个常常容易昏沉的人，那我们自己打坐的时候用功的时候，不妨把注意力稍微提一下，说是注意在额头还是鼻尖，但是不去导引气，听懂吗？那我们打坐的那个气也会往上来走，它就比较不容易昏沉，明白吗？那如果说容易散乱的人，那你的稍微注意力注意在丹田的你肚脐下面，差不多这三个指头的下面，那个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体会不到，但是你坐久了以后，你就会发觉的确，那么这边丹田底下会先热的，尤其是你冬天如果说用得上功夫的话，那么但是不是叫你们修密宗的那种的，那么你可以稍微观想一下，那么丹田的火升起的话呢，全身就会暖和，然后就不会这么冷，然后尤其是在风雨之中，你不要以为只有打坐才会，像下雨。像风很大，还有你们现在一吹的时候，有时候当然要遮，但遮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心里身体也觉得会冷，那你就先关照一下，说我丹田的暖气让它升，然后自动的一升起，你就让它贯穿到四肢，那这样子身体的冷也就可以减少。那如果常常有燥热的人，一样可以观想丹田，就感受它是清凉，感受它是清凉，慢慢就印到四肢。所以说这样的方式只是轻轻的观想，如果你很认真的去观想，就变成是在导引了，那导引就是变成道家的，我们不做这个导引，只是说把气稍微停在哪里，明白吗？但是例如说你这种如果年纪轻的，有每个月来试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往下观，往下观的话你的这个精气可能会乱，然后也比较不适合。然后男众如果说自己常常往下观的时候，那么淫逸心也会比较强，如果发觉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就把气怎么样再往上倒。那如果说发觉自己年纪大了气越来越衰，那导师可以往下，听懂吗？往下的时候呢，我们讲丹田还是属于所有的气的元气的中心，那我们如果往下观照的时候，那么气比较能够盛一点的，对身体各方面的照顾会比较好一点，健康了，至少内分泌会比较正常，那你中当然也是可以。那么总之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用功的时候，它其实呢还是要有方法，那么产生出这样的一些现象，慢慢你用这种方式的对治其实就可以。然后发觉如果是气动的话，首先告诉自己不要动，如果发觉很严重的，就把眼睛睁开，告诉自己不要动，因为往往都是你自己越动越动以后，觉得身心越安定，所以你就越贪着，很奇怪哦。气动的人，你看他在动，但是他身心越动是觉得越安定，打坐觉得越好。还有念佛也是一样，最好不要念到自己身体跟着摆动。那么尽量不要动，为什么？因为动成习惯了以后，你自己就掌握不住。我们学佛修行要时时刻刻智慧要能关照。关照我们自己所用功的整个过程，我们要能够掌控得住，不是掌控不住，所以气的来的时候产生整个现象，自己也明白，绝对不会到最后就只是控制不了，怎么这样怎么这样，不会的。最先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经验的时候会吓到，不知道如何是好，可是只要体验过后，然后跟你讲过了以后，你就应该知道要怎么去弄，那么不要放任这些，例如说气动啊什么这些现象。那至于说 有时候念佛，还有这个在逼炸以后，往往我们越念的时候，越掉落在身心相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会要哭啊？会有一些情绪现象的产生啊？那如果有这些现象，我已经讲过，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倒也不妨让它发生过一次，体验一下，那么让它感受一下，那感受一下，你会发觉其实很奇妙的，那个你可以感觉到有人在哭，哭得死去活来，但是你的心却很安定，你就会感觉到很奇妙哦，你会觉得说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看着那个在哭的人，但是不要执着在这相上，听懂吗？只是你可以感觉到，说蛮奇妙的，那么好像有这么一个人，他是哭的这样，然后让你掌控不住，然后奇怪，他也不是悲伤，嚎啕大哭啊，不是悲伤，不是难过，反而心很安定，哇！但是只是什么，那个气的消耗很大，哭完了以后全身几乎都瘫了，坐都坐不起，那个什么站也站不立，那如果这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就是把他摆平，让他稍微躺一下，但是只要保暖就好了，过一阵子，那么不影响我们的禅坐的时候，就叫他到外面或者到休息室里面稍微再休息一会儿，那么这大概都是属于身心的一些反应，这都是比较单纯的，那么但是单纯的这些问题呢，有时候看起来就很吓人，我以前就是说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是陆军官校毕业的，还是海军陆战队的什么现役的那个军官，长得很帅，然后也是从来不曾打过去修行过佛法，但是在那边跟我坐在我旁边，然后呢不到三天还是第四天突然哭啊，哭得死去活来，我们那时候又不敢转过头去看，但是他在我旁边，我自己用把酒掏，我想他怎么哭得这么严重啊，我全身是病痛的，我都没有哭，然后他还是这个魔鬼训练营出来的，听懂吗？海军陆战队是不是要魔鬼训练营出来的？怎么会哭得这样？到底什么事让他这么伤心？顶多会了不起是腿痛吧，我是真的是腿痛的死去活来，但是我也觉得不需要哭到这个样子嘛，所以他哭成那个样子，哇，哭的那个真的是触电的，有没有意义，那个比我们讲说真的是叫做放开全部叫做嚎啕大哭，真的是嚎啕大哭啊，那真的是大放，然后哭到最后呢，看他怎么样，就趴在地上，然后师父就过去替他按摩，然后就叫他躺下来，最后还放他的假去睡觉，然后呢等他休息回来的时候，看我偷偷看，不一样了，以前跟我一样都鸟鸟手偷动嘛，听懂吗？是不是动还是会偷动嘛，只是不敢放腿而已，怎么不一样的那个神采，整个都很安定，然后师父对他也特别慈悲，那我就告诉自己哭啊哭啊，快点哭啊，快点哭啊，怎么不哭呢，怎么不哭呢，叫自己要哭，可是我告诉你，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哭过，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奇啊，尤其是师父逼炸以后，不管跑下来什么，随时都有人啊呢，这出现状况，那时候师父就根本都不管，叫我们说怎么样，不是你的事，照顾自己的话头，然后他自己就过去，然后呢我们就还是漫不经心，不然就照跑向顶都是绕过他的这个人，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只有一个殿堂，那么就是也觉得没有事情，那个人躺一躺躺一躺能够动的时候，他就师父会叫到旁边去，那后来师父因为我是兼乡的嘛，他一个人照顾不来，所以就告诉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叫渡肩窝，以前师父也说自己那个地方叫渡肩窝啊，然后全部都是遮盖起来，外面的人都看不到，为什么？里面太恐怖了，经常都有人大哭大叫然后大吼，如果说你在外面没有进去的人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然后师父也凶， 声音骂的也响，然后响板打的怎么样，更是噼里啪啦的，都不知道里面是个人间炼狱，真的是这样哦。然后看多了，才渐渐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哦。如果外面的人靠，真的会吓到，哀嚎声、惨叫声此起彼落，没骗你，很多很多的状况，但是呢，没有问题，这些状况都是过程的呀。到了后来，知道方法了，这些人就不会有这些现象，偶尔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二次、第三次以后，师父就不客气的，就开始骂这些人了，然后告诉他怎么用功了，所以说，如果你们被逼炸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不是照做来的，那个照做来是没有用的，听懂吗？它是真实的一种流露，你就没办法，就自然而然好像整个好像崩溃了一样，但是事实上看起来像崩溃，内心还是很安定的哦。然后哭了以后，精神力量以后，反而以后的修行就更落实，然后化头功夫就渐渐的就越趋稳定。但是你不要以为请花赶矿为什么不哭啊，那个都没有用，听懂吗？那是每个人的身心状况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啊、哦。像这些都是比较粗的一心，那么所以说展现出来、呈现出来的身心相就比较强烈。但是这种东西反而最容易治啊、哦。那比较深的是什么？就像我昨天讲的，进入到真正的初禅的一心，因为我们也有异界的一心，听懂吗？到了初禅的一心，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有一心。越深度的一心的时候，你的身心所体会出来的那个四一心的境界相就不一样了，你就感觉不一样。例如说，拿个最简单讲，我们初禅叫做什么定？离身喜乐，有没有？二禅叫做定身喜乐。什么叫离身喜乐？初禅什么叫离身喜乐？离开我们现在在异界里面的种种那个生命的一些现状，然后达到定里面的真正的喜乐。我们异界里面的喜乐都把它当作什么？男女欲，是不是？是不是觉得很喜乐啊？男女欲嘛，是不是？就男女的这个欲，就是，是不是我们异界这就有了？饮食欲有没有？是不是也有？是不是异界都很明显？然后那个贪还有嗔，是不是很明显？还有身见是不是很明显？这些都是在我们异界里面最最最最明显的东西。可是只要你进入到类似初禅的时候，那个男女欲啊就减轻了，甚至你看出去的话呢，你就不会有男女的这些分别，照样知道是男女，可是心里就没有那个男女的分别，然后好好坏坏也都知道，但是又不会起第二念。哇，她长得好漂亮，她长得怎么样怎么样都没，就是呈现出一个什么啊，非常和谐，非常安定，然后每个人脸上都好像是佛一样，都散着光彩，哦，都是花一样的，每一个人你看起来都是像圣人。所以说王阳明为什么说满街都是圣人，这确实的，经过禅修以后，你身心所有的分别放下，只要进入到初禅的一心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境界出来了。所以初禅就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就出来了。那只是禅的时候的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这个四无量心就跟我们菩萨的四无量心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力度跟深度不一样呀。那你就感觉到真的是不一样，看到一切众生你就升起喜乐的心，看到一切苦难的人你就由衷怎么样发起要真正去帮助他，然后所有的山河大地看起来都是这么美，一切都呈现出这么美，那这个境界会越来越深，那么观照会越来越清楚。那么我们讲说到达第三禅的时候，就是我们三界里面最高的乐，叫做什么？离喜妙乐。到了第四禅才叫做舍乐清净，才叫做清净禅。到了第四禅才叫做清净禅。所以说前面还有喜乐的这些现象，所以初禅就有喜乐哦。那个喜乐就已经不是欲界的喜乐了，它是禅定的喜乐。所以当你这个在初禅的禅定喜乐有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 这个对男女意对色欲就渐渐减轻，然后呢觉得一切就很美满很好。然后有时候你常常停顿在这时候，现实的一些给你一个现象关照到时候，那个落差就很大。原来你的心境体会到定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可当定退的时候，感受到这个娑婆世界就非常的龌龊，然后生命非常的无常，然后没有什么值得去追取。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定中里面的那些才是比较究竟的真实的，一切都很美好的，所以就容易产生什么，产生什么，产生对生命虚无的一种感受，然后甚至就觉得连活都不想活了，听懂吗？那么这也就是在佛陀时代为什么这么多出家人，当他们修禅定以后没有真正得到解脱，还不见得是阿罗汉哦，但是他们只要有定的享受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觉得人生好苦。为什么？身体是不是有生老病死，天气一冷衣服穿少了或热的，是不是也苦，可是禅定的时候这些现象都没有啊，所以认为死的就是可以永远拥有这些相，那就错了。那些相的拥有是因为你现在的心已经进入到一心了，所以你的相才能够维持这样子。那你的定一退的时候，一心没有的，是不是也又掉落在黑暗里面，分别里面？所以说反而已经掉落在什么四心里面的执着，执着那个什么统一的光明的一心的相。所以说这个就是最难治。到达这样的境界的人，他呢自己本身有一个体验的很真实的体验，如果你没有用真实佛法再拔他出来，他就会陷溺在这里，他认为你讲的都不及他自己体验的东西，哪里需要有佛呢？我自己心中常常就光明自在，这些慈悲喜舍种种的一切就是现前眼前的都有的，哪里需要还要再去什么，所以他那个就跟无忌又不一样了。无忌是呆呆的不懂去做，那这样子的他心已经是没有分别，所以他随时还是会产生出这样的一个什么，我们讲说悲天悯人乃至于事实的这些实际的行动，他会去做一心的那个状况，还没有真正了解诸法的究竟实相。所以说他对众生的慈悲喜舍只是来自于自己心身心的平等跟统一，那这样的没有分别，其实还是会掉落在自己定一退的时候，连这个臭皮囊都不觉得可爱，然后还发觉自己身心的烦恼其实还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他就变成有两种决断的境界。这两种决断境界他没有办法取得平衡的时候，他就会贪恋原来的那一部分，然后对于定退后的这个现实的世界他没办法去接受。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说禅修一定要有什么，要有三知识指导，然后对经教一定要明白，否则的话遇到这一些人你不知道怎么去帮助。那从昨天到今天，我已经大部分把我们修行的四依心身心会产生种种反应的你们都听清楚了吧，明白吗？不要钓鱼到这里，知道有这样的现象就远离，不管它是好是坏。尤其是当你从定中退失了以后，发觉到生命所有的现象不是像你在定中所体会的，或者说你定仍然维持的时候那个感觉，给你一种很大的落差很大的失望的时候，你不要人认定说原来的那个才叫真，然后我死了以后什么就不会再分别，就会回到那里，不对的。因为那个境界也只不过是你自己进入到四心统一的时候的一个心事的一个安定跟统一而已，它仍然是属于八识的相分所流露出来给你的一个境界而已，所以说一定要远离，听到吗？因为我看着大家这几天拜佛拜得很认真，那么很统一的话，身心相就很容易产生，那自己要知道，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听人家讲说啊，你丢毛了啦，你卡掉不清气的啦，变安怎啦，啊，不要去拜佛啦，不要去道场啦，不要去这安怎啦，甚至于说啊，你的发心发得太大了，不要发这么大观啦，做不到啦，啊，遐个来你都不知道要安怎，请神容易送神鬼啊，呢讲上行困难，这都是错误的，这都不是就近的佛法，甚至于在我们佛门里面也都流传着这样子的一些思想一些见解，这都叫做自己瞎又要引人入瞎，这个是最可怕。 你如果真正从缘起的这个真实会去相应，马上知道怎么去破这些修行人的身心问题。我们讲说你身心相产生的时候是真正有那个相，听懂吗？不是没有的，切切实实显现在你这个修行人的身上，甚至也让别人都可以感受得出来。像我们虚云老和尚，他在禅期用功的时候，他甚至于那个枯树都还会再开花，听懂吗？然后我们的格雷彩还会长出很多很多的这个花出来，很多很多的境界都会出来。有的境界不是自己看到，然后也可以产生影响，那些影响我们都只认定它只是一个因缘而已，千万不要执着它。所以以前当我自己在文化馆带佛器的时候，我们供的灯花真的结了很多的舍利，灯花舍利现在在龙禅寺的楼上应该都还有，但是后来师父就告诉我不要再跟大家讲这些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教的是什么？真正的法，这些感应不是究竟的，听懂吗？只是一时的。那这些感应有没有效？非常有效。哦，我就讲我当时的一个师兄弟的妈妈，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腿就一直黑上来。他跟我请假，说要去看妈妈一下，说明天就要锯腿。那结果他替他妈妈什么点一个灯，就是我们每次做佛七都有点灯，消灾的或者超度的都有。那他负责去换灯油，他就替他点了，然后看了妈妈回来以后，下午，他突然跟我讲说：“师兄，师兄，怎么这里面会有白的东西出现？”是他妈妈的杯子。我就讲：“这好像是我以前看过的灯花舍利。”我说：“你就再替你妈妈多念佛，多回向给她。”结果第二天他又再去看妈妈，说没有动手术。我为什么没有动手术？不是都已经排好了吗？他说那个医生讲说扩散的，再观察一天吧。结果后来从那一天开始就怎么样，就自然就一直退了，就一个腿就变成什么都完全好了，就变成没有病一样。所以有很多我们讲不可思议，但是为什么不提这些？因为这都叫做只是暂时的相，听懂吗？这都是佛菩萨的感应。如果只求感应，不知往自己内心里面去关照自己生命究竟的实相，永远只是祈求佛菩萨给你的感应，那你这个叫修行吗？就不是，听懂吗？要懂佛陀跟我们讲的，生命里面所具足的一切智慧德相跟佛是无二无别的，只要我们认真去修行，我们就可以开发出自己原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师父教的东西永远都没有什么神通感应，这些都很平时，但不是没有啊，听懂吗？否则我们的法鼓山是不是念了108遍的那个大悲咒，当时在龙禅寺，然后才找到这样的道场？很多很多的因缘其实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不要强调在这里，要真正从佛法上去用功，用功了以后，这些境界相你不驻着在那里，照样清楚，照样明白了，然后你不驻着，你才可以一步一步更上去。例如说我刚才讲说，我虽然没有哭没有什么，但是那种过程我马上也有听过啊，我只是用一刹那起来的时候，我马上用佛法就把自己又从这里导引出来，所以那个身心相的整个过程我也清楚，所以照样也可以教导人家，并不是说没有经过啊。每一层每一层，例如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很多的境界到达，甚至于灭受想定的时候，这些身心过程也都要经历过，你才可以指导人家。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要好好用功，那么不是在形象上面的，而是要从身心上真的去感受到。